弟兄姊妹，如果你手中有圣经的话，跟我们一同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八节，如果我们已经找到的话，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内容，有很多的东西，大概是我们如果你接受过教育的话，通常你会比较容易能够读懂的，就是你发现你自己可以能够读得明白，能够很容易就可以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但是有一些的内容呢，可能是你但是你跟我不太容易能够第一时间或者很快可以掌握可以明白的，因为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无底洞，就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又宽又深。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篇的经文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就是其中一个你跟我作为基督徒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去理解去明白的一个真理。所以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相信这是在整本圣经当中最伟大的宣告之一。那这个福其实也是一个很全方位的真理，涵盖了圣经里面上帝需要让我们去明白，需要我们今天能够活出来的非常宝贵的信息。所以今天我们会跟弟兄姊妹分享三件事情，那就是讲到首先我们明白这一段的经文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他很看重我们的心。那同样第二点我们要问的是，那耶稣这里面所讲的清心到底是指什么。最后我们要问的是，耶稣这里面说那清心的人他们所得的福，就是他们所领受的祝福，就是可以看见神，又是指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我们会看这三件很重要的事情，透过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八节。那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就是耶稣讲到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其实表明的是耶稣很看重我们的心。我从这几节的经文你可以发现，你学到的第一个功课你要问，那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是指什么呢？你跟我能够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耶稣其实看重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单单只是改变或者整顿我们外在的行为，对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来讲是不够的。耶稣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更加看重的是我们的心，这也是整本圣经上帝给我们看到的一致的教导。上帝始终看重的是人的心。如果你还记得该隐跟亚伯的话，为什么该隐的祭物没有被悦纳？为什么亚伯的祭物有被悦纳？很多人解释说，是不是因为该隐行得不好呢？后来耶稣跟他讲，上帝也跟他讲，如果你行得好，为什么一定会蒙悦纳？但是其实更加重要的是，上帝讲到的是该隐的心。这是为什么后来他要杀他的兄弟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心的问题。所以整本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看重我们的心，他不单只是看重我们的行为，更加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马太福音的在第23章25到28节，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个里面跟外面就讲得很清楚，外面就是指你外在的行为，里面就是指你的心。所以耶稣更加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我们今天社会的形态，而是要改变像你跟我一样的每一个罪人的心。所以举例来讲，一个没有淫乱的行为的社会并不会让耶稣真正的感到满意，就是这个社会没有任何的败坏外在的淫乱的行为并不会让耶稣真正的满意。因为马太福音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你们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 可以外面没有淫乱的行为，但是怎么样呢？内心却依然充满了各样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内心其实才是最真实的，就是那里面隐藏着我们的思想和感受，隐藏着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是别人不知道的，但是怎么样呢？只有神知道。这是为什么上帝看重我们的心，因为你的外在的行为别人可以看得见，别人可以判断，但是只有我们的内心深处一些隐藏的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才是上帝真正关心的地方。所以耶稣讲的清心的人有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内心隐藏的我们内心的隐秘的深处，其实在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从外表上看我们又是怎么样的人。这两者在神看来是同样重要，你外面看起来是怎么样的人很重要，但是同样你内心深处所隐藏的，或者你内心深处所真实的那个你自己，同样是上帝所看重的。因为撒母耳记也告诉我们，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马太福音15章耶稣也同样讲，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因为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作为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或者我们有一个并没有被我们很看重的地方，就是耶稣其实非常看重我们的心。常常我们误以为上帝会看重我们的行为，甚至上帝会看重我们的奉献，看重我们的服事，看重我们今天能够做出来的事情，我们所能够取得的成就。但是同样的是，我们会忽略其实耶稣更加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对耶稣来讲一样是至关重要，就是我们内心我们生命的深处所隐藏的那个真正的我们是耶稣所关注的。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不仅是要改掉我们的一些坏的习惯，一些坏的毛病，或者改变一些我们外在的行为，而耶稣要做的是，他是要洁净我们那个污秽的内心，是要洁净我们的心来的。所以不管你每天是不是，每个礼拜天是不是去到教会，不管你是不是常常走到哪里要带着圣经，或者常常背诵很多的经文，是不是常常助人为乐，是不是常常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样的侍奉，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跟我的内心并没有被洁净，那这些其实是在表明你跟我并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不管你跟我的外表有多么的敬虔，不管我们的外面看起来多么的热心。所以八福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神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整个八福都在告诉我们，到底上帝看重我们什么。上帝他需要，他希望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征。所以耶稣在八福里面其实要打破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个错误的 assumption，就是对于做基督徒一些错误的期待假设，而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他想要的门徒应该有的特征。那么清心就是其中一种，就是要告诉我们的是，上帝看重我们的心，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上帝所看重的是他的心。所以对神来讲，你跟我今天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见证，这些都很重要，但是请不要忘记的是，与此同时上帝也同样看重我们的内心。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发自内心的行为，没有出自内心的行为，那么所有的只是耶稣刚才批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虚伪跟假装。因为行为上的好很容易，但是内心深处的良善却非常的难得。就是今天我们人很容易活出外在的好，外面的好行为其实不太容易活出来，不太困难，但是内心的良善却是非常的困难，就是我们内心对人的这种的关爱是最难的。所以我们表面上可以对我们的上司、对我们的老板毕恭毕敬，但是我们可能内心却对他们充满了各样复杂的情绪。你跟我可以外面对人态度非常的友善、非常的友好，但是我们内心其实可能非常讨厌对方，甚至我们可以做很多助人为乐的事情，但是其实有可能我们内心却根本没有对人的爱。就是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不管在家里还是在教会还是在外面，在社区、在公司都可以，但是你的内心其实并没有 对这份工作的爱，你的内心也并没有真正对人的爱。所以今天耶稣要提醒我们的是，比起外在的行为，耶稣更加关注我们的内心，并不是说外在的行为不重要，而是比起外在的行为，如果脱离了内心的良善而有的这些好行为，在耶稣的眼中看过来是只不过是虚伪，只不过就是假装。所以今天你跟我要做的，首先就是审视我们的内心，因为上帝看重我们的心。所以特别在最近这个圣诞节的期间，我们很关注，我们会庆祝圣诞，然后我们会买一些的礼物，我们会收到一些的贺卡，我们会参加很多的聚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节目，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等等。那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真的非常期待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还有真的有地方留给耶稣？当我们的时间，当我们的精力，甚至我们的金钱已经被放假、被庆祝、被购物、被度假等等占据的时候，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内心深处真的有对耶稣基督的降生的那种的感恩、渴望、盼望跟喜乐吗？还是我们庆祝圣诞只是文化性的，只不过是因为到了这个节期，然后又放假，然后孩子们也放假，然后正好这是一个非常文化性的、非常传统性的节目，然后我们基督徒当然就是去教会参加烛光聚会来庆祝圣诞了，然后我们基督徒当然也会参与到很多的购物度假行为当中，好像没有什么不妥，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要更要看重的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的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有对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样的一种感恩？我们是不是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在对耶稣基督的庆祝上？还是我们把这所有一切都用在了我们自己的身上？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是怎么样，耶稣更加的看重。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明白耶稣看重我们的心，弟兄姊妹，不单只是看重你的行为，你的内心也同样重要。那么耶稣这里面讲到看重我们的心，那么我们要问，耶稣这里面说的不单是心，而且是清心，是 pure heart。 那这个清心到底是指什么？是不是指什么？如果神看重我们的心，那么上帝告诉我们说，他所喜爱的就是清洁的心。那么耶稣这里面所说的清洁的心，同样不是指注重外在的洁净，或者你遵循一些宗教的礼仪，或者你去到一些所谓的一些宗教的场所，去安静的跪在那边几个小时的忏悔的祷告等等，或者是机械式的完成一项宗教上面的要求，读经了、祷告了，甚至是敬拜，这些都不是耶稣所指的清心。清心的意思是指被内心被洁净，就是 pure， 这个纯洁的意思就是它没有任何外来的杂质，没有掺杂的意思，就是在你对神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在你跟随神的过程里面，并没有任何的掺杂，没有任何的杂质，就是你是一心单纯的跟随神，相信他，并不被任何外在的因素所影响，并不会被任何外在的环境所改变，并不会被你所期待的那些你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的任何的事物所辖制。意思就是，你对上帝的信心，你对上帝的跟随，你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单纯的，不是因为他给了你什么，不是因为他可以为你做什么，不是他可以帮助你解决什么，而是你真实的怎么样呢？去相信他。所以在圣经当中，以清心相反的就是三心二意，就是三心二意。所以耶稣在同样的登山宝训的第六章21-23节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所以换句话讲，他看到的是我们如何，上帝所说的这个清心是讲的是他看待我们怎么样去跟随他的这个动机，就是这个动机这个态度是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就是我们跟随上帝的动机跟态度是纯洁的。那么同样，你的心怎么样呢？就是纯洁的。如果你跟随上帝的动机，你跟随他的态度是有条件的，或者是有你的小算盘的，那么你的心同样在神看来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不纯洁的。 所以耶稣看重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的行为常常只是外，只是我们内心的表现跟缩影。所以耶稣这里面要求的是一颗单纯的、单一的跟随他的动机，跟随他的态度，就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就是你不是有一心二意，你不是有三心两意，就是你不会有一种就是耶稣所讲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这样的态度。所以耶稣这里面所讲的清心的意思，就是单纯的跟随他，就是单单的相信他，不被任何的环境或者事物所改变。所以在雅各书的四章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啊，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意思就是你不能两个都要。所以在第八节雅各继续说，有罪的人呢、啊，要洁净你们的心，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啊，要清洁你们的心。这里面是什么意思？雅各在讲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同样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所讲的，如果你在外在的行为上，就是有罪的人，就是你有犯罪的人，你需要洁净你的手，就是你要洁净你的外表，你要改变你的行为。但是心怀二意的人，就是并没有单纯的带着一个纯洁的动机、清新的动机去跟随神的人，那你们要清洁的是什么呢？就是清洁你们的心。所以雅各其实在告诉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跟我今天要做的，就是带着一颗纯洁的动机跟态度来跟随他。所以同样诗篇也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守节心清，不像虚伪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同样诗篇谈到亲近神或者登耶和华的山，跟耶稣这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看见神是一样的。所以在旧约里面，登耶和华的山是什么意思呢？站在他的圣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来怎么样呢？来朝见他，来看见他。那你不是大祭司，你见不到，但是他的意思同样就是渴望怎么样呢？见到神的面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面耶稣所讲的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看见神呢？就是那些清心的人，就是那些守节心清的人，就是并不是心怀二意的人，就是那些带着单纯的心来跟随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就是你跟我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要思想的，就是到底清心是什么意思，就是带着一颗单纯的心来跟随神的人。所以你不是以你一部分的心去爱神，然后来跟随他，用你一部分的精力，用你一部分的所谓的你所拥有的，把你一部分的时间放在礼拜天，然后放在小组，放在哪里等等等等参与侍奉，而是你跟我整个人的一生都是全然的跟随他的。我们并不是心怀恶意，一心二用的去爱神，那就不是上帝眼中所说的清洁的心，而是你跟我整个人一生怎么样的在凡事上寻求他，在各样的环境中，在各样的情况当中，你都然认定他，你能够怎么样呢？持续的跟随他，这是清心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在人生顺利的时候紧紧的跟随神，但是在逆境当中开始怀疑，开始否定，甚至开始否认神，开始远离。这就是因为当初我们跟随神的心智，这是因为当初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带着一颗怎么样单纯的动机和态度来跟随他。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华人的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不断思想的问题，就是你要问自己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跟随神的动机态度是不是单纯，是不是你认定他是你的主，无论在你的生命中，无论你遇到何种的光景，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生命中的困境，你依然相信他，你依然愿意跟随他，这个叫做清心的意思。清心就是我们内心的纯洁，对神的信仰没有掺杂任何的因素，没有掺杂任何外在的条件，并不会被任何的人事物所辖制。所以常常很多时候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是有条件，我们是有瑕疵的，就是如果上帝为我做了什么，我就可以跟随他，如果上帝为我做了这个，我就愿意去相信他，如果上帝在我的生命中为我解决某些的问题，我就可以来成为他的门徒。 但是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有条件的，或者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不纯洁的动机来跟随神的时候，很明显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能看到他，就是你跟我没有办法真实的见到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耶稣所说的清心的意思，就是指我们在内心深处单单的跟随他，这样一个单纯的动机，就是相信因为他是神，因为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一生怎么样呢，认定跟随他，无论我遇到怎么样的光景，无论我在什么样的难处，无论我在什么样的困境，我都怎么样的能够认定他，然后忠心的跟随他。所以清心的意思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一颗单纯的心，对神的忠心，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态度。所以最后我们要来看一点，就是怎么样可以得以见神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这里面给我们的应许是得以看见神。清心的人他所得到的，你说清心可以得到什么呢？耶稣说可以看见神。那看见神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ble to see God? 就是到底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神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我看不见神跟我能够看见神有什么样的区别？那这个看见神是不是我们是指我们肉眼可见的能够看到神呢？所以我们需要更加深刻的理解，在耶稣开始服事的时候，在他讲到登山宝训，就是刚才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时候，在耶稣开始出来服事的初期，那以色列人或者整个犹太人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属灵的光景，或者他们在等待什么，他们在期望看到什么，整个耶稣的族群，耶稣所服事的这个族群，他们这些的人群里面，他们的属灵的生命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所以你才开始能够理解耶稣这里面说得以看见神是什么意思。在当时耶稣的社会，弟兄姊妹都理解，大部分的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是受到了法利赛人的这种权威的压制，就是他们在解释上帝的话语的这件事情上所拥有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柄，包括这些的文士，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拥有非常大的属灵的这种特权，这种权威，但是他们呢，以色列人犹太人被压制，他们主要的心思主要的重点是集中在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是怎么样教导圣经的。所以你可以理解当时的社会是一个被律法所主宰的，所主导的一个社会的体系，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的属灵的生命的状况就是被，或者确切的讲不是被律法主导，而是被犹太人，被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对律法的解释所辖制的社会里面。那他们一心渴望透过遵守犹太人的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教导，以至于他们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可以看见神，这是他们的期待，这是他们当时属灵的光景。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得偿所愿，即使他们竭尽所能的遵守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要求，即使他们尝试一切的办法想要去做到文士跟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解释，但是他们依然怎么样呢？依然没有办法看见神。所以有些人就开始跑去旷野，觉得既然没办法遵守文士，没有办法做到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教导，看不见神，那我就怎么办呢？那我就躲到旷野当中，过一个所谓的清心寡欲的生活。但是那个清心跟耶稣这里面所讲的清心肯定是不一样。但是同样也很可惜的是，他们也没有办法看见神。即使他跑去旷野，即使他住在山洞当中，依然没有办法看见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里面，当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掌管，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他们虽然活在罗马的社会底下，在政治上受罗马的掌控，但是在他们在属灵的生活上，在宗教的信仰上，完全受控在当时的法利赛人的手中，让他们误解了摩西的律法，因为他们发现没有办法遵守，所以他们想要用人的解释来取代神的律法，同样没有办法做到。即使是犹太人自己人法利赛人所颁布的这些的规条，犹太人发现他们依然没有办法做到，他们始终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就是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所以他们不断的在拉扯，在挣扎，就是他们希望可以做什么能够让他们可以看见神，这是他们最大的期待。所以你会理解为什么很多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所问的问题，无论是尼哥底母也好，无论是那个年轻的财主也好，他们问耶稣的问题都是什么呢？ 我要做什么可以看见神，或者我要做什么可以进天国。这是当时犹太人普遍的疑问。耶稣在他的一生的侍奉当中面对两类的问题，一类就是来源于那些逼迫他的人的刁难，他们做了一个犯奸淫的时候被抓的女子，问他耶稣这个人要不要打死呢，这是一类。你会发现耶稣面对很多这种充满试探性的充满挑战性的问题，同样耶稣也同样面对那些来自底层的或者来自最实际的生命当中面对挣扎的人，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无论是财主也好，无论是高官也好，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同样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看见神。所以耶稣的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耶稣在这里面所讲的清心的意思，就是单纯的怎么样呢，爱神，单纯的跟随他，你才能够怎么样呢，你才能够认识神，你才能够看见神，你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当中。所以今天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并不是一个充满了各样的怎么说呢，深奥的道理，而是需要你跟我今天带着一颗非常单纯的心来认识他。所以耶稣对当时的人的回应，耶稣这一句所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当时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性的一个回答，就是耶稣这里面所讲的给出的一个方案或者给出的一个方法，就是人可以看见神的方法，就是清心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在当时的社会是充满了极具爆炸性的或者说挑战性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一致的认定就是你需要做到什么你才可以看见神，当时的社会的人所期待的看见神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做到文士跟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但是耶稣说不是的，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就可以见神，他们就可以见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问可以见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认识他，能够真实的经历他，能够真实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单是在你的头脑当中，更是在你的心里面，你确信你跟随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叫做看见神的意思。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想要经历的不单只是律法中所写的那位神，并不只是旧约律法里面所写的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他们知道，他们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他们也读圣经，他们 they know everything， 但是他们看不见神，意思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真实的经历神，他们并不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感受到上帝对他们的眷顾，他们并没有在他们的困境中真实的看见上帝对他们的带领，他们并没有在他们的苦难当中真实的看见上帝与他们同在，这个是他们所面对的挑战。这也是对于今天在座所有的基督徒来说，你跟我所面对的挑战。我想如果你信主已经超过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只要你是基督徒，大概你对上帝、你对神并不陌生，他可能突破了你某一些理性的局限，但是你依然愿意相信他，因为你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你承认人的理性没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释所有的问题。但是你跟我在生命当中经历的最大的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或许是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经历到它。这是所有的基督徒或者说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急需面对的挑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经历到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经历到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经历到在我的苦难当中上帝是不是真的与我同在，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经历到在我面对的挑战里面上帝是不是真实的看顾我、眷顾我、保守我。这个是你跟我能不能够看见神的意思。而耶稣给那些清心的人的应许就是他们可以真实的看见神。所以我们要问的，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吊诡或者矛盾出现，就是我们都同意我们是一群相信神的人，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承认的是，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真实的看见神。可是耶稣又说我们可以看见他，我们可以经历他。那么最后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并没有真实的或者带着单纯的心去跟随他， 去相信他，以至于导致我们在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少真实的看见他，就是我们并没有一颗清洁的心来跟随他，并没有真实的认定他，以至于常常我们没办法真实的看见神。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所面对的挣扎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看见神，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认识神。那么耶稣给我们的答复就是什么呢？就是清心，就是清心，就是我们带着单纯的心去跟随他。当你跟我真实的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当我们真实的在我们生命中面对的每一个挑战，去真实的跟随他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可以看见他，我们可以看见他。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明白说耶稣的门徒，耶稣在当时的社会，他所面对的会众所面对的挑战，就是没有办法真实的经历神，他们只是在头脑上知道神，但是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真实的经历他。那么同样跟今天你跟我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或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我们知道神，我们甚至知道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掌管、上帝的慈爱，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就是很可怜的是，我们在生命中却很难真实的经历得到。那我们并没有看见我们的心有被改变，我们并没有看见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并没有看见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上帝有真实的给我们安慰。不是上帝没有，不是上帝没有，不是上帝不在，而是我们的心并没有预备好，就是并没有接近我们的心来迎接，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赐福。所以今天上帝要针对的是我们的心，所以你要问自己的是，在我的信仰当中，在我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我是不是真实的相信他，我是不是真实的跟随他，我是不是愿意真实的来一生怎么样呢，来认定他。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可能是怀疑埋怨，然后接着第二件事情你就是想办法，就是找各样的方式。上帝并没有在我们的整个的 process 里面出现，以至于我们根本看不见他。其实问题不是出在上帝的身上，上帝永远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慈爱没有改变，他的看顾保守从来没有改变，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并没有单纯的怎么样呢，认定他。所以弟兄姊妹，看见神是耶稣基督所赏赐给我们的福气，不单是我们，摩西也渴望看见神的荣耀，大卫也同样这一生只为一件事情祷告，就是为什么祷告呢？就是他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或者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其实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带着一颗单纯的心去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必定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去经历他，去真实的看见他。最核心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每一个境况里面都认定他，都愿意跟随他。所以启示录在21章第3节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今天你跟我是不是真的渴望与上帝同住？我们是不是真的渴望去看见他？是不是真的渴望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真实的经历到神，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能够真实的看见上帝的带领，就好像约伯一样。约伯说，从前我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要问的是，约伯在哪里看见神呢？约伯在患难中看见神，约伯在他的未知当中看见神。上帝问了他太多的问题，他没有一个可以回答的上来。上帝不断的问他，没有一个问题他可以回答的上来。在这样的光景中，他依然带着一个什么呢？最单纯的心去跟随神，所以他因此可以看见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的是，你跟我今天是不是可以真实的看见神？除非你跟我的心被洁净，否则的话我们不太可能看到他。即使你做基督徒30年、20年、10年， 即使你做同工、做执事、做长老，甚至做牧师，五年、十年、二十年，如果你跟我的心并没有被洁净，那么我们就不太可能看见神。甚至你坐在教堂里面，每年五十二个礼拜，参加教会的小组查经，每年五十二个礼拜，在教会参与各样的侍奉，你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当你跟我的心并没有被洁净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看见神，除非我们的心被洁净，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到他。所以如果今天你回到家里，你会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多年都看不见上帝呢？为什么这么多年我看不见上帝在我生命中的作为？为什么这么多年我看不见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带领？那么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就是很简单，因为你跟我的心并没有被接近，因为我们并没有带着一颗清洁的心来跟随他，以至于我们看不见他。所以约翰一书提醒我们说，我们必要像他，因为他必得见他的真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接近神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会越来越像他。当我们真的跟随神的时候，我们会活得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他，越来越能够活出上帝的样式。在你的生命当中，一个真实的人，或者我们换句话讲，一个真的清心的人，一个真的能够看见上帝的人，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会是一个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同样，今天留给弟兄姊妹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问自己为什么看不到神。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清心的人，说我是一个清心的人呢，我是一个单纯的跟随神的人呢，我是一个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人呢，那么你要问的是，你的生命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跟我的生命是不是越来越像他？你跟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彰显出耶稣基督的形象跟样式？你跟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真实的活出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的样子？那这个是一个真正清新的人，这是一个真正得以看见神的人，他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只有当这样的时候，你跟我其实才有可能怎么样呢？你跟我才有可能真实的看见神，真实的看见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给弟兄姊妹几个简单的应用，特别是在这个圣诞期间，当我们一同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当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谨慎你跟我的心，因为我们若信主越久，我们的心可能就越不洁净。说这怎么可能呢？越信主应该越心越纯洁才对，其实有时候很可能恰恰相反，就是当我们信主越久，甚至当我们做基督徒越久的时候，中文有个词叫老油条，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老油条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或者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完成教会牧师对我们的期待，就是我知道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怎么样，然后弟兄姊妹对我不会有指责，不会有批评，不会有议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很容易的做到基督徒该做的事情，我都有做，祷告聚会奉献我都有，但是我们的内心很可能会因此怎么样呢？逐渐的失去对上帝的那个单纯的顺服跟依靠的心。越信主越久，同样越服侍越久也是一样，我们越服侍，我们会被我们的经验占据，我们会被我们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或者我们过去按照这个方法做然后取得的成果，开始掌管或者占据我们在上帝面前服侍的心态，就是你不再像一开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教会有个同工，以前在第一次做同工的时候，他没有决定做同工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害怕我会做不好，他说我觉得自己没有预备好。我们同工另外一个同工听了就很开心，然后说哇，我感谢主，我最怕的就是你说我已经预备好。一旦你觉得你自己已经预备好，你会发现上帝不再有空间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一旦你觉得我已经是很有经验的同工，很有经验的执事、长老、牧师，我觉得我已经服侍主很多年，我已经很有经验，我可以用我的经验用我的能力去处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就已经不再有做工的空间，因为你已经 ready， I'm ready to go, right? 每次当我们审视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你信主可能很多年，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很多年，然后他牧师打开一篇经文的时候，他已经觉得哦，这篇经文我最少听了已经八遍了。然后牧师还没有开始讲到，他已经知道牧师的大纲，因为他已经很熟悉其牧师讲到的方式，没有什么新意，就是一二三一二三。然后他读经也越来越没有感动，他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也越来越没有热忱。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你。当这些迹象开始出现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已经表明你跟我的心已经不再那么纯洁，也表明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带着洁净的心、纯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清心的人有福了，耶稣说他必得见神。有盼望弟兄姊妹，你跟我可以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在任何人生的光景当中都能够认定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都紧紧的跟随他，在任何的境况里面你都相信他会看顾你，他会保守你，并且当你真正的跟随他清心的时候，当你真正的能够看见他的时候，他的光会反照在你的身上，会映出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映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会映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别人从你的身上可以看得到。当别人在你的身上越来越能够看清耶稣基督的时候，当别人在你的身上越来越能够看见上帝的时候，那么说明你是一个清醒的人，说明你是一个真实的看见过或者一直在看到神的人。这看见并不是很玄的，某一些人可以真实的看见耶稣基督 by version， 就是我今天跟你讲，你教会没有人可以看见神，只有我可以看见神，没有，而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到神，你经历到他。你怎么样可以经历到他呢？就是你带着一颗单纯的心去跟随他。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清心的人，都是可以看见神的人，特别是在这个圣诞的期间，当我们忙于各样的事物的时候，当我们忙于各样的聚会、各样的安排的时候，手忙脚乱的时候，家里鸡飞狗跳的时候，我盼望你跟我都依然能够怎么样呢？有更多的时间去亲近神，有更多的时间去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这么多年信主跟随神的态度是怎么样，跟随上帝的动机是怎么样。盼望在这个圣诞的期间，你跟我能够更加的看见神，不但是看见圣诞树，不但是看见十字架，不但是看见马槽，不但是看见很多 commercial 的这些的广告，不是从这里看见的，不是从这些东西看见耶稣的，没有，从你的身心里面你能够看见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主你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不断的向我们彰显你自己，以至于让我们这些清心的人就可以看见你，以至于让我们这些带着单纯的心跟随你的人就可以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到你。主要让我们做一个清心的人，因为主你看重我们的心，虽然我们的外表很重要，虽然我们的行为很重要，但是主啊，你更加看重我们的心。求主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里面有怀疑，我们里面有侥幸，我们里面甚至有埋怨，我们里面有嫉妒，有纷争，我们里面有顽固，我们的心不够柔软，我们的心常常不够温柔，我们的心时常刚硬。主啊，这些都是我们心的问题，这些都是主你看重的问题。主，你应许我们说，你要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将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就是将我们刚硬的心换成柔软的心，就将我们这些顽固的心换成温柔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让我们带着单纯的心去跟随你，去仰望你，在凡事上依靠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就可以真实的经历到你。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